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九月十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三承诺接收更多的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难民，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按国家分配的配额计划，安置16万名移民。美国国务卿跟国会议员举行会谈之后表示，就叙利亚和欧洲的难民危机，我们正慎重地考虑我们能够处理的数字，正在全面审核。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考虑一系列的方式来帮助美国的盟友应对来自中东、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在今后两年增加接收数千名难民，不过受到一些反对配额系统的国家的阻力。随着配额计划细节的披露，捷克总理索伯特卡本星期表示拒绝配额制。他说，因为我认为配额并不能真正解决移民危机。斯洛伐克总理乔菲说，恐怖主义分子可能会随着大量的涌入欧洲的难民渗入欧洲。大多数的移民都希望在更为富足的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典安顿下来。美国和北约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的报道表示关注。美国国防部一名高层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一直在向叙利亚空运军事装备。他表示，这种行动是无意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有关俄罗斯向叙利亚增运军备一事尚未得到证实，但是他表示俄罗斯的意图不明。科比说，克里国务卿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电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科比说，克里重申，美国关注有关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活动的报道，并且明确地表示了美国的看法，那就是如果报道属实，这个行动将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并将会加剧叙利亚的动乱。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扎克哈罗娃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军事专家在叙利亚帮助叙利亚的军人使用俄罗斯的武器和其他装备。叙利亚国营电视台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从政府军的手中夺取了一个主要的空军基地，并且把所有阿萨德总统的军队赶走。星期三的消息是近几个月来叙利亚军方遭受的一系列挫败中的最新进展。将近五年之久的叙利亚内战造成25万多人丧生，400多万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跟基地组织相关的叙利亚努斯拉阵线和同盟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现在控制了当地的设施。叙利亚国营电视台确认，叙利亚政府军已经从那里撤离。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增长速度减慢的压力，但是他表示，相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对中国发展的一个挑战，但是他表示，中国经济状况目前处于合理的范围。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主要学习了谈论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以及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吃什么？首先是主持人 Max 和 Kathy 谈论他们喜欢的食品。Max 喜欢吃肉，而 Kathy 是吃素的。
Today's guest is Maria Alvarez.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doesn't she?
That's right,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Food? Good. I like to talk about food.
Okay, Max,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I'm a meat eater.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How about you, Kathy?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O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Do you like fish, Max?
No, I don't like fish very much.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our gues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Beef.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Fis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我们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Maria Alvarez.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Does Maria like American food?Yes, she does, but it's not her favorite. What's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s Italian food. What kinds of Italian food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spaghetti and pizza.
电子邮件。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下来是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Maria like Chinese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Chinese food. Does Maria like hot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ot food. Does Maria like Thai food? No, she doesn'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her.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一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We're in the second class, mainly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sports movements and their movement skills. Max and Kathy talk about their favorite sports movements. Kathy 喜欢棒球 ，Max 喜欢美式足球，也叫橄榄球。
Today's guest is John Harris.
I remember John. He's Bob Harris's son, isn't he?
That's right.
And what's our topic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ports.
I know you're a big baseball fan, Kathy.
That's right. Baseball is my favorite sport. What about you? Do you like baseball?
Not very much. I prefer football.
Do you mean American football?
That's right. I mean American football, not soccer.
Do you play football?
Play it? No, I only watch it on television.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John Harris.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My favorite sport is football. I like to watch football on TV.
Do you mean American football?
Yes, I mean American football. I like to watch American football on TV.
下面是我们这一课的采访嘉宾 John Harris 谈论他喜欢的体育运动。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John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Hi, John.
Hi, Kathy.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ports. Your favorite sport is gymnastics, isn't it?
Yes, it is. I love gymnastics. I practice every day at school.
Do you like any other sports?
Well, I like basketball. I play basketball with my friends.
How about baseball?
I play baseball sometimes, but I don't like it very much.
Oh, why not?
It's too slow for me. I like more action.
Thank you, John. Our guest is John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ohn plays basketball. Does he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Yes, he does. He likes to play basketball. John plays baseball sometimes. Does he like to play baseball? No, he doesn't. He doesn't like to play baseball.
Kathy 要继续采访 John Harris.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Harris. We're talking about sports. How about tennis, John? Do you play tennis?
I play a little, but I'm not very good. Sometimes I play tennis with my sister, Colette.
How good is she?
She's pretty good.
Does she usually win when you play?
Yes, she does. She usually beats me.
Our guest is John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John plays tennis. How good is he? He's not very good. Colette plays tennis. How good is she? She's pretty good.
We're back with John Harris.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Winston. I'm calling from Portland, Oregon. John, do you play golf?
No, I don't. I don't know how to play golf.
Do you ever watch golf on TV?
No, I don't. I think it's boring. I don't like to watch sports on television.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Winston. Joh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现在我们做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Does John know how to play basketball? Yes, he does. He knows how to play basketball. Does John know how to play golf? No, he doesn't. He doesn't know how to play golf. Does John ever watch golf on television? No, he doesn't. He doesn't like to watch sports on television.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二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How about Thai food?
I'm sorry, bu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me. Do you like steak? I know a great steak restaurant.
I don't eat meat. I'm a vegetarian. How about Thai food?
I'm sorry, bu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me. Do you like steak? I know a great steak restaurant.
I don't eat meat. I'm a vegetarian.
我们在第三课中学习了音乐和舞蹈方面的用语，以及表示这方面能力的词句。Cathy 和 Max 要谈到他们的舞蹈技术水平。Cathy 舞跳得很好 ，Max 跳得不太好。
Today's guest is Chris Scott.
Sarah Scott's sister?
That's right. She's a ballet dancer. Do you remember her?
Oh, yes. I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dancing?
Yes, dancing and some other things.
What about you, Kathy? Do you like to dance?
Yes, I do.
Are you a good dancer?
I'm not bad. I'm a pretty good dancer. You like to dance, don't you, Max?
Well, I like to dance, but I'm not a very good dancer.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Chris Scot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Max likes to dance.
I like to dance. I'm not a very good dancer. I like to dance, but I'm not a very good dancer.
Kathy likes to dance.
I like to dance. I'm a pretty good dancer. I like to dance, and I'm a pretty good dancer.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Chris Scott. Chris is a ballet dancer. She lives in Chicago with her sister Sarah. Hello, Chris.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Chris, I'd like to talk to you about your dancing.
Certainly.
Do you dance with a ballet company in Chicago?
Yes, I do. We're a small company, but we're pretty good. We have a great director. She's a wonderful dancer. She dances with the Chicago Ballet.
How good are the dancers in your company?
Oh, some of the dancers are excellent.
How often do you practice?
We practice 4 times a week for several hours. We're getting ready for a performance next month.
Oh, what ballet are you performing?
We're performing several short ballets.
Oh,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Thank you.
Our guest is Chris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The ballet company is small. It's a small company. Th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is great. She's a great director.The dancers are excellent. They are excellent dancers.
Our guest today is Chris Scott. She's a ballet dancer. Chris, what's your favorite kind of music?
Classical music. I listen to classical music all the time. When I dance ballet, I usually dance to classical music.
What other kinds of music do you like?
Well, I like rock music, too.
Rock music?
Yes, I like to dance to rock music when I go out with my friends.
How about samba and other kinds of Latin music?
I like to listen to Latin music, but I don't know any Latin dances.
Thank you, Chris. Our guest is Chris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Chris listens to classical music all the time. It's her favorite kind of music.She also likes rock music. She likes to dance to rock music. She likes to listen to Latin music. She doesn't know any Latin dances.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vin in Dallas, Texas. His question is, you like music. Can you play a musical instrument?
I can play the piano, and I can play the guitar a little.
How well can you play the piano?
Pretty well. I can play pretty well.
Can you sing?
No, I can't. I can't sing at all. Not at all. No, I'm a terrible singer.
Chris,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下面的问题。
Can Chris play the piano? Yes, she can. She can play the piano pretty well. Can Chris play the guitar? Yes, she can. She can play the guitar a little. Can Chris sing? No, she can't. She can't sing at all.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三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How about Thai food?
I'm sorry, bu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me. Do you like steak? I know a great steak restaurant.
I don't eat meat. I'm a vegetarian.
You know, I have a lot of homework tonight.
Me too. Let's go out to dinner some other time.
Yeah, that sounds good.
Now,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下面的对话。
You know, I have a lot of homework tonight.
Me too. Let's go out to dinner some other time.
Yeah, that sounds good.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How about Thai food?
I'm sorry, bu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me. Do you like steak? I know a great steak restaurant.
I don't eat meat.I'm a vegetarian.
You know, I have a lot of homework tonight.
Me too. Let's go out to dinner some other time.
Yeah, that sounds good.
本星期我们所学的都是和一个人的休闲生活有关，例如你喜欢什么风味的食品，哪一种体育活动，会不会跳舞、弹奏乐器等等。好，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三承诺接收更多逃离战争的叙利亚和其他国家难民。 欧洲则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按国家分配的配额计划，安置160,000移民。美国国务卿与国会议员举行会谈之后表示，就叙利亚和欧洲的难民危机，我们正慎重考虑我们能处理的数字，正在全面审核。在克里与议员们会晤后不久，一名重要参议员麦凯恩到参议院会场敦促奥巴马总统做出更强有力的领导，结束中东和北非的暴力。麦凯恩站在一幅一个3岁叙利亚男孩尸体的特写照片旁，这个男孩和他5岁的哥哥以及母亲在他们前往希腊的途中乘坐的小橡皮艇翻船之后被淹死。麦凯恩说，这幅照片让全世界难过，而比这在我们眼前展示出来的恐怖更让我们不可终日的是美国仍然对此毫无作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考虑一系列方式来帮助美国的盟友应对来自中东、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呼吁欧盟成员国今后2年增加接收数千名难民，不过受到一些反对配额系统的国家的阻力。随着配额计划细节的披露，捷克总理索伯特卡本周表示拒绝配额制，他说，因为我认为配额并不能够真正解决移民危机。斯洛伐克总理乔菲对恐怖分子可能随着大量涌入欧洲的难民渗入欧洲，大多数移民都希望在更为富足的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典安顿下来。美国和北约对有关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的报道表示关注。美国国防部一名高层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一直在向叙利亚空运军事装备，他表示这种行动是无意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有关俄罗斯向叙利亚增运军备一事尚未得到证实，但他表示俄罗斯的意图不明。科比说，克里国务卿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电话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科比说，克里重申美国关注有关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活动的报道，并且明确表示了美国的看法。如果报道属实，这个行动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并将加剧叙利亚的动乱。在布拉格，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对据报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军事人员和飞机表示关注。他说，这种行动无助于化解冲突。目前重要的是帮助找到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冲突问题的途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克哈罗娃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军事专家在叙利亚帮助叙利亚军人使用俄罗斯武器和其他装备。叙利亚国营电视台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一个主要的空军基地，并且把所有阿萨德总统的军队赶走。星期三的消息是近几个月来叙利亚军方遭受的一系列挫败中的最新进展。将近5年之久的叙利亚内战造成25万多人丧生，400多万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与基地组织相关的叙利亚努斯拉阵线和同盟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现在控制了当地设施。叙利亚国营电视台确认，叙利亚政府军已经从那里撤离。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增长速度减缓的压力，但他表示相信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李克强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对中国发展的一个挑战，但是他表示中国经济状况目前处于合理的范围。李克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好的，增长速度减慢，变得更加稳定，总体而言机会多于挑战。几个月来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担忧导致全球股市出现震荡。日本中部和北部地区星期四继续降暴雨，有关当局命令数万人疏散。台风艾涛带来的暴雨导致严重的洪灾，鬼怒川发生泛滥，洪水冲到东京北部地区。据报道，星期四的洪水导致一人失踪。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九月九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上星期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阅兵仪式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高调宣布裁军30万，各界大感意外。有分析称，习近平将对军队进行30年以来最彻底的改革，这包括陆海空以及战略导弹部队指挥统一化、陆军瘦身、非作战人员减肥、军官职业化和现役军官大幅裁减等等。另有评论说，由习近平主导的解放军大调整意在向西方看齐。那么习近平在军中和党内展示权威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呢？军中大洗牌是否意味着中共将更牢地抓住枪杆子？此举如何定锚各方力量的对比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实际上关于习近平将对军队进行改革的这个说法呢，早在一年多前我们就在媒体上看到，尤其是纽约时报呢曾经在去年发表评论说，这个习近平呢是有意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强国，他同时呢希望把自己的政治权威、把自己的这个立威呢这个保压在对军队进行改革的这个大项目之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已经宣布了进行改革，那么这个说法呢和此前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那么张先生是不是说呢，中国政府就这届政府对军队进行改革，其实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完全在意料之中呢，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么出乎意料。张先生，
其实我们从这个习先生他上台以来啊，他这个差不多每隔一个半月左右就会巡视一次军队，所以我们看他其实他比以往的好几位这个军委主席都更加重视军队。当然这个可能出于两点，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基本历史经验，本身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现在已经得了天下，那么就是要通过枪杆子来保住天下。同时呢，作为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呢，他也在这次阅兵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权威，那么也就是还要保住他自己的这个权力和地位，不受这个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所以在这两点上来看呢，我觉得他用这个军队的现代化或者包括裁军这样一个题目来这个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同时呢也实现这个他的这个中共也包括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这个雄心来讲，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想可能在今后这个据说这个大概要用2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裁军，我想这2年时间呢也正好就是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可能呢他会完成他对军队整个的指挥系统的调整、军队结构的调整，然后呢换下那些忠诚度不够的，以往或者是被以往的这个前任提拔的这些个贪腐的军人，他想重新把这个军队打造一遍，然后呢变成一个听指挥的，然后有比较强的战斗力，可以在国际上和这个其他的大国这个比拼的这么一支军队。那么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在手，我觉得他可能至少他的他 它的地位的稳固就没有问题。那么作为中共的执政地位本身，也可以就是如他所愿，通过这次这个军队的这个调整来得到这个加强。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基本思路，在这个基本思路之下，那么我们就要观察这个裁军会怎样进行。当然现在已经传出不少消息，比如七个军区会裁减成这个变成五个军区，此前有个说法是说四大战区，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会变成五个军区，然后还会加强这个海军和空军的力量。那么这个可能至少还要这个有些野战军会变成海军陆战队等等等等，我想这些个调整都会进行。那么有一部分冗员，特别是针对陆军的这个裁减幅度会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认为习近平目前在军中展示权威的这个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那么另外张先生刚才谈到呢，这一波的对军队的改革两年之后呢，正好他的这个习近平第一任期呢结束，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铺垫之下呢，您认为习近平在进入第二任期之后，他在军队方面将会有哪一些作为？
不客气地说，这个海外舆论呢和中国的舆论对习近平的裁军的评价基本上是错的。这并不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一个突然为了强调他个人权威的一个举动，实际上军队的这个体制的变革和这个人事的调整和裁军呢，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就已经酝酿得很成熟了。只是因为裁军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是一个为之非常多的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胡锦涛把这个麻烦呀再扔给这个习近平。我们在2011年的这个年初的这个《大事件》杂志和年底的这个《外长》杂志都写得很清楚，就是说裁军是必然进行的。虽然这个军费不断的在增长，但是呢，整个的这个人员呢人员是非常的膨胀，没有必要呢用这么多的人员，比如说什么文工团呐、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杂牌军呐。这个军事装备很弱的你不裁掉它也没什么战斗力，也没什么用，还占了这个军队的这个编制，尤其是文工团这些东西已经给人非常多的非议，很多的麻烦就是在一定的意义来讲的不客气的讲呢，就是很多文工团这个演员呢就自己甘愿成为一个慰安妇成为这个将领成为这个甚至成为地方煤矿老板的这个情妇或者说呢他们的演出到处捞钱所以根本就不成一个样子那么这一种体制的酝酿和调整根本不是这个习近平所提出来的只是呢习近平要拉上这个烂摊子。那至于习近平要不要靠这个军队来维持他的个人权威呢，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因为人民解放军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亚洲真正挑起一场战争或者进行一场战争，没有这个能力，更不应说他要进行全球的这个军事投射能力。我估计习近平就算是他要当这个总书记，再当上个四五年、五六年或者是十几年，这个军队的这个全球投射能力也没办法建立起来。那么军事的调整他的战斗力不会通过一下子的这个调整五年、十年，或者有了一些军事装备就有了战斗力的这样一支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有在一二十年之内。有这个挑战这个美军这样一等以美军为主体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军事布局体系是根本没有能力的请你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航空母舰，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这个解放军进行了一些演习，实际上航空母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笑话，不要说它是一个废铁这个废铁现在为止它的产权都没有搞清楚是一个商人把它买下来以后给了这个解放军按照这个商人现在公开出来接受采访，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说那个这航空母舰的钱都没有付给他，这个中国军队是一片混乱，一片肮脏，一片黑暗， 根本不是习近平现在有什么个人权威啊，就能够解决的。现在之所以呢，给人这么一种感觉的，就是不了解军事的人讲的啊，就是以为这个军事啊，可以吓唬这个其他的这个官员啊，其实根本不需要。共产党现在不需要通过这么一个军队去威慑了党的体制内的这个人啊，他掌握了中组部啊，掌握了这个中纪委。啊，一个给你帽子，一个摘掉你帽子，一个把你送啊，然后再掌握这个司法系统，把你送到监狱去，这就足够可以威胁他的这个官员了。我不觉得这个解放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这个军队体系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完成。我也不认为啊，这个军队对他的政治敌人有这么多大的威胁作用，因为真正用这个让军人走向政治前台啊，中国现在只会产生根本性的这个变化，否则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啊，没什么用啊，这个军队基本上是没什么价值、没什么用的一个东西啊，主要是给几个这个文工团一样的这个军事战略专家啊，在这个中央电视台胡说八道一下而已。啊，或者说呢，就是啊，鼓励一些的民族情绪很激烈的人，认为我们真正有一支这个可以跟美军较量的一个军队。实际上，现在不要说这个跟美军较量，你现在跟日本啊这样一个没有正规军队的这个军事力量，有没有能力对抗都非常怀疑的。啊，你甚至能这个跟菲律宾啊，跟这个越南啊的这个擦枪走火的机会有没有？我都一直有怀疑。我原来还认为他有可能有擦枪走火，现在看样子，这么一调整，这么一乱啊，就几乎没有机会啊。我们听讲的好简单啊，好像这个军事体系进行一个大的调整，实际上那都是涉及的人事的安排，涉及的这个经费的安排啊，涉及的这个人员的走向。所以头痛的要命，所以你看看习近平在军事演习上面，他没有那个阅兵式上，他没有一丝的一个高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烂摊子，这是个问题。谁都知道邓小平他讲过嘛，裁军是什么？裁军就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对于习近平来讲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而且呢，这个裁军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这个赞扬和支持。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那些文工团一样的那些军事专家在上面就讲话吓死人，好像你真的是要搞军事这个威胁了。实际上呢，你没有这个军事威胁的这个这么一个力量啊。然后你这个裁军呢，不是真正的裁减啊这个装备，不是真正的裁减啊这个减少这个军事的经费，而是裁减那些营啊那个不必要的一些非军事的这个力量，或者是军事力量很弱的。所以你并不是传递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个是一个几头都不讨好的事情。我认为裁军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个头痛的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呢，他给外界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使他变成一个强人啊，其实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嗯，
好，谢谢何先生，我们来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热线电话4001200551，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您在线上吗？
能听到吗？
请讲。
我看呢，一个军队能不能打仗，还是要看军头。你看看共军对外的两场战争，一个是朝鲜战争，一个是中越战争，这不是都失败了吗？朝鲜战争死了说是上百万，美军才死了10000多人，是吧？中越战争呢，现在这好多这个越南下来的好多这个战士啊，现在连饭都吃不上，打国军倒是取胜了，是吧？但是呢，这是内战，并且是在苏军的帮助下，在美国不帮助国军的情况下取胜的。当然还有一次战争胜利了，那就是1964，共军取得了完胜，但是敌方呢是市民和大学生，手无寸铁，这也够丢人的，是不是？看看1949年来的这些军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徐才厚、郭伯雄，就靠这些个军头能打仗吗？当然还有古俊山、王守业等等等等。我看呢，出路啊，还是要把共军改造为国军，由那个民选的总统呢，来管理，并且经常的4年一换、5年一换。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刚才呢，和平先生谈到中国的这个军队，它的改革是势在必行啊，这个不做是不行了。那么尤其提到其中的这个文工团问题，那么认为文工团这个东西呢是军队中的一个根本没有必要的这个附属品。我想问问您，除了军队中除了文工团 这个需要改革之外呢，其他的这个需要改革的这个部分在哪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军薪的问题。何平先生说呢，这个改革对军队进行这个大幅的裁减，其实是把军薪可能会进一步搞乱。你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在阅兵当天，好像这个也有这个军人啊，或者是疑似军人身份的人在。在这个网络上吐槽说，刚开始这个看阅兵的时候，就是这个看到这么多各国的来宾都来了，场面这么大的时候，说这个落泪了，泪奔了。后来说听到这个习主席讲话讲要裁军了，他们又第二次的落泪了，因为可能就是想到自己会不会被裁掉。所以我想可能裁军这个确实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事情，那么这种风险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讲过，其实要掌控军队主要还是这个要保住执政地位和保住这个现任领导人的权力，所以这个呢对军队进行整肃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虽然中共一直强调这个党指挥枪，然后年复一年的反对军队国家化，但是呢实际上军队国家化才是一条正途，而这个党指挥枪呢其实就是导致不断的有这个党内的派系利用军队来这个干预政治。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老人干政，它的背后都有这个枪杆子的影子。那这个呢当然这个我以前讲过，一共有过四次啊，这个文革一次用了林彪，这个文革结束的时候也是搞宫廷政变也动了军队，然后1989-1964不用说了，这个军委主席干掉了总书记，然后呢这个还有一次就是这个20几位将军要求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前任等于是江泽民这个军人主席留任2年，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干政。那这一类的情况我想可能是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样一次这个裁军和对军队的整顿，这个提高部队对他的效忠，提高部队的忠诚度，然后呢使军队呢变得好使。当然呢这个作为军队现代化，他也有很多需要淘汰的部门，这个呢好像国防部的发言人也已经讲到了一些个装备落后的这些个军队，可能这部分部队就要裁撤掉。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猜想的，当然一个就是花拳绣腿的文工团之类的这些个起了祸乱军心和影响军队这个形象的这些东西可能会去掉。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这个像军队的医院是不是可以就是少用或减少现役人员，多用这个非现役人员。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国家它的真正的战时体制，它的这个军医系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它不会完全转为地方。然后呢据南华早报的说法呢，说可能会有这30万里可能会有17万的这个军官被裁撤，那这一点我倒是比较感兴趣，但是这条消息好像据说很快就被屏蔽了。但是呢我想这个我们猜想就是这些个部队的这些个机关兵，可能他们这个做部队机关的这些人可能他们会减少。那么这中间呢还有我想就是随着所谓这个清理像此前的军委主席麾下的这个2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的同时，可能还会有相当一批这个可能忠诚度不够的不属于这个习想用的这些个高级军官， 他们是不是会退役啊，或者是退休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可能整个军队内部的结构和布局会要有调整，这种调整一个是为了忠诚度而进行的调整，还有一部分也是确实为了军队的现代化，然后减少成本的这种调整。然后也有传闻说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这个现役的军人会转成武警，甚至派驻到新疆去，但这样的说法现在也得不到证实。所以我想这些呢，就是目前来讲肯定是一个军心不稳的一个时期。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看这个习本人所冒的风险，我认为也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就看他这个是不是能够完成，就按他的计划在这个本届任期结束的时候完成这个调整。如果真的完成的话，可能我觉得他的这个他在这个党内军内的地位会进一步的得到稳固。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刚才的和平先生，刚才张先生谈到关于军心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关于军队和这个中共之间的矛盾呢，早在胡锦涛时期就有一些报道说，这个当时的标题呢是说胡锦涛和这个军队和胡锦涛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是已经公开化。那么关于这样的这个矛盾论呢，是不是可以说明，就是说这个军心呢现在离中共这个，应该说是偏离中共的这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越来越远呢？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这个领导人一届换一届之后呢，他们越来越弱势？
没有什么真正的军心和党心呢分离的啊，军队是党的一部分啊，他是按照党的这个任命的程序啊，按照这个掌握权力的人啊，所以进行这个任命的。所以呢，就是谈不上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冲突。他真正的矛盾就在于某一个军头，他觉得自己比较牛逼啊，他不把总书记看在眼里啊，或者是不把这个文官的领导看在眼里，是这种情况是在这个军局本身很弱的情况之下产生的。这个胡锦涛吧，他是一个无能的人啊，但是他无能嘛，他假装领导军队，那军队呢就假装被他领导，各自搞一摊，但是呢并没有根本性的这个冲突。那么军人们呢，就以这个党的名义啊，去以党的军队的名义去申请军会，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这个体系。那么习近平只要不对军队进行根本性的这个改造，所谓根本性的改造，就是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军队，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啊，只有一个啊这个党的军队啊，没一个国家没有军队，这是天大最大最大的一个笑话。最荒唐的一个笑话，这是说明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进行政治基本和文明序列的这么一个笑话。那一个国家没有军队，居然要反对这个军队它是国家化，我不知道它逻辑怎么来的啊。这个国家都是你跟他俩控制的一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里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居然还是反对这个军队国家化，也就是反对国家，那等于你就是最不爱国的人，对不对？你就是这个，你这个逻辑怎么来的？我怎么都搞不清楚他这个逻辑怎么来。其实不是一回事吗？你所有的国家，无论是行政的官员还是党务公民，都是你人民说了算，都是你自己秘密开会，政治局开个会啊，决定一下这个副部级官员啊，这个政治局常委开一个会啊，决定这个部级官员或者是副部级官员，都是你自己。这个黑手的主意的一个东西，那你为什么居然名义上反对这么一个军队国家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造，极大的改造，我认为没什么价值啊。至于总装备部和总后勤部，我们早就讲了，这两个机构根本就莫名其妙分开的啊，各自搞一个总装备部，搞一个总后勤部，劳民伤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船舰首入白令海峡以及大阅兵与民族主义情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